改前啦，新香港首位完善议会嘅一位即叫议员啦，就同佢嘅家翁划清界线。咁划清界线呢一个动作喺中共管治之下系一个常态啦。而划清界线本身系必然伴随住一体两面嘅另外一面而出现，就系、是、绝对服从啦。一方面划清咗呢啲界线，咁你都要有一个效忠对象，你都要知道点做嘅。絕對服從就俾到答案了。咁喺一個劃清界線、絕對服從嘅社會，可以出現乜嘢悲劇呢？今日希望同大家推薦一本，我覺得本人有生以嚟睇過最恐怖、最恐怖嘅一本紀實文學作品，係最恐怖，係冇之一嘅。我好肯定任何人，即係正常人啦，讀咗呢本書嘅兩個 chapters。一定是會嘔的。這本書在今時今日新香港的尺度，就似乎都很可能是違反國安法，即是什麼都違反的，煽動、憎恨等等。但是諷刺的是，這本書在今時今日的中國大陸呢，是可以合法地自由傳閱的。而它的作者也都是一位中國大陸的作家，依然可以正常活動。我們也可以側面看到今日的新香港是幾咁瘋狂呢。這本書叫做《墓碑》，它講述的是1958年大躍進之後那幾年的非常之恐怖的大饑荒。作者楊繼成是新華社的退休記者，他的爸爸和不少他的家庭中人都在那場慘絕人寰、死了3000多萬最少的大饑荒裡面是活活餓死。咁佢就用咗新华社前记者嘅方面去揾真相。呢本书佢系访问咗大量嘅知情人士、幸存者。基本上当时中国每一个地方，包括所谓嘅粮仓，都系成条村、成条村咁样饿死人，充满住历史记载嗰啲叫做人相食嘅悲剧。父母食咗佢仔女，仔女食咗佢父母。那些未埋得晒的尸体呢，又会被老鼠慢慢享用，怎样叼咗只眼啊，成总之每一页都是最恐怖的地獄级的悲剧。这一场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最病态、最变态的大饥荒，惨烈的程度跟返数字人口比例呢，是要超过二战的。那几十年来，很多人，无论是中国的学者、西方的学者、一般人，都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就来要饿死了，或者知道整条村的人都就来要饿死了，为什么这样都不揭竿起义，为什么这样都不作反呢？1958年不过是距离中共建政、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0年。如果同样的悲剧出现在1949年之前，饥民会不会都不造反呢？我们看到30、40年代中国都出现过一些大规模的饥荒，当时又是怎样呢？如果几千万饿死了个人起义，政权要镇压，起码都要大费周章，那反正都是要死，为什么他们不好像陈胜吴广那样放手一搏呢？这个问题是充满结构性、制度性的答案的。而以下七点，我们看完这本书所 summarize、所综合的结构性原因，是很值得详细地分析。我们是没有什么价值判断在里面，讲一个结构，即无论什么立场的朋友都应该明白背后结构是怎样。第一，当时中国是实行一个很严格的户籍制度，即是说每条村之间的人口流动是绝对禁止的。这个情况就好像我们也都介绍过的苏联时代乌克兰大饥荒，当时由上而下的制度正正是这种严格的户籍制度。换句话说，每条村他们极其量是知道自己的情况，至于隔离那条村是整条村饿死了还是大丰收，他们是无从得知的。就好像当时住在上海这一类大城市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全国其他地方，特别是农村，已经变成了人间的炼狱，就算他们听到一些传闻都只不过是传闻。所以就算有人是想造反都好，也都只能够针对自己那个村政府，没有任何串联的能力。第二，当时中国在举国体制之下 又是實行最嚴格的配給制，即是說就算最富有的農村以前是可以自給自足，還可以有些餘力去 support 隔離那條村，但是在嚴格的配給制之下，他們就沒有這個能力了，因為一切的收成都是要上繳，然後他們入邊的農民換任何的東西都是要糧票啊、日用品票啊等等。再加上無奈之前那場的大躍進，全民煉鋼，基本上家裡面任何有用的東西，無論是農產品還是潛在可以做武器的器材，總之什麼都好，都做了大躍進了，充公了。如果你有心造反，赤手空拳，四肢無力，一道門都撞不開，又怎麼反呢？就好像烏克蘭的農民一樣，也是整條村整條村這樣餓死，這一種就是社會主義特殊狀態之下才可能發生的悲劇。第三，他們真的要揭竿起義又要成功的話，起碼都要一些自己所屬的基層領導的支持，又或者是將他們俘虜了他。但是當其時中國雖然說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階級是非常之分明的。其實這本書無比就記載了各個地方是有糧倉的，不是絕對沒有東西吃的，起碼政府的糧倉裡面就有存糧給政府官員大魚大肉這樣，但隔離同時間就不斷餓死人，餓死幾千萬人。即是說其實有東西吃，但是沒有人敢開這個糧倉，因為沒有命令。政府官員可以大魚大肉，基民就要餓死。政府官員有什麼誘因跟基民一起造反呢？剛剛相反，只是會有誘因去鎮壓這些基民，進一步求取自己的富貴。這種現象才是最令人恐怖的，才是最令人覺得恐怖的。如果是全世界都沒有食物，那這是一回事，但居然不敢開倉，人就會餓死。裡面有個 chapter 就是說，喂，我開倉給你，就算你吃了今餐你都是要死，因為沒有命令之後開倉你又是要死，那連累我都要死，那何不你死呢？第四點了，可能有些人會問，地方官都是人，那他們知道情況的，難道沒有一個人有同情心、同理心想跟上級說真話嗎？那也不是的。墓碑就記載了當時都有一些有同情心的官員、有同理心的官員嘗試過反映現狀，但問題就是說當時又是剛剛在反右運動，即是那些劃清界線、即是容海恩式那些宣言、即是那場這樣的運動之後，中國全國上下都不敢再暢所欲言，人與人之間就高度失去了互信，互相舉報變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任何人強行出頭，很容易就會得到被批鬥的下場，甚至被處死，甚至成為了階級敵人。在一個人就來餓死的情況成為階級敵人，他的下場就不只是批鬥了，可能是整個被人吃了， literally 被人吃了。咁見到啲咁樣嘅案例，有人嘗試出頭，得到咁樣嘅下場，其他人除咗鐵石心腸，亦可以點樣呢？第五點，我哋喺呢本書入邊睇到，直至到中央政府派人去巡視，知道曬真相啦。但係因為呢場大饑荒嘅直接 root cause 導因，就係嚟自偉大領袖毛澤東嘅大躍進。咁任何人都知道佢係唔可能直接承認責任嘅。所以寧左勿右的邏輯就完全適用了。最後怎樣處理呢？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官方處理就是找一些地方官來祭旗，罪名也不是說他們怎樣去不派糧，而是說他們勾結右派，而是說他們勾結右派、勾結國民黨、勾結外國勢力去破壞中國的革命成果，才出現了這一場的饑荒。高层完全知道这些的定性是完全荒谬的，但是又可以怎样呢？有心混水摸鱼的人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反而可以升官发财。第六点，当时不单止是远远未有互联网，也都没有什么媒体剩下， 因為全部都變成官媒啊嘛，咁官媒自然講官話啦，每日咧就係宣傳，喂而家形勢大好喎，大豐收，而家國家真係煩惱啦，喂咁鬼多糧食，即係咁 Q 多嗰啲稻米，咁我哋食唔曬，呢個難題真係好痛苦啊，點算好啊？即係每日嘅新聞就係報啲咁樣嘅 fake news 啦。咁即係當一家人發現佢冇糧食嘅時候，佢睇住份報紙，即係如果仲睇到嘅話啦，就宣傳緊喂大豐收喎，糧食過剩危機喎，大鑊啦咁。咁佢實在冇其他 sources， 冇其他途徑，即係話佢冇任何心理準備係會出現災荒嘅，仲以為就算有災荒都好啦。咁既然全國大豐收喎，咁糧食過剩喎，即係中央好快就會派人嚟賑災啦。咁如果其他地方嘅人知道咗，佢哋嘅親人知道咗，起碼都會嘗試幫下手啊嘛。但係佢哋唔知道，係一個絕對封閉、信息唔流通、fake news 盛行、fake news 盛行，真相反而變咗 fake news 嘅荒謬國度。就會有咁樣嘅結果。最後，我哋亦都知道中國歷朝歷代戰亂嘅時候，當然都出現過一啲人相食嘅慘劇啦。但係呢啲絕對係最後關頭嘅非常之舉，因為人食人畢竟係有一啲基本社會道德嘅規範所勸阻嘅，即係話你唔係去到最後關頭係唔會人相食嘅。問題係中共建政之後，好刻意破壞以前所謂封建主義啊、咩階級啊嗰啲嘅社會人倫。又要批孔啊、批儒啊等等，族長、村長、老師、傳統精英、地主、專業人士一律咧就係被打倒啦，成為咗階級敵人啦。冇知識嘅勞動人民當時咧就係最光榮嘅。咁呢種咁樣嘅氣氛，所有嘅道德規範都唔再存在，人類冇咗信仰，只能夠自保，不斷篤灰，劃清界線，行為只能夠更瘋狂，而人相食。呢一種現象就會更加容易出現，因為連僅有嘅規範都冇埋，係唔會任何猶豫。我冇嘢食喎，咁我咪不如殺咗你去食咯咁樣。咁同你殺一隻狗咁又係劏一隻豬係冇分別嘅，因為你冇咗信仰，冇咗道德，冇咗人倫。頭先我哋講7點嘅結構性嘅問題，喺《墓碑》呢一本書講述每一個地方每一個 chapter 基本上都係可以適用嘅。咁如果同類危機再出現，結果難道會唔同咩？而且人食人呢類嘅悲劇有咗先例之後，係會一發不可收拾嘅。文革期間當時冇咩大饑荒，但係反而記載嘅人食人係越嚟越多。而點解人喺文革時間係會食人呢？就係、是、源自要劃清界線，劃清界線係唔夠嘅，為咗顯示我哋徹底嘅仇恨。咁我殺咗你啦，食埋你啦，咁夠盡就掛咁樣。咁你今日咁講啦，當然係感受唔到當其時嗰種嘅恐怖。但我哋可以睇到廣西係真係有好多記載咁一個案例，譬如話當時廣西有個中學嘅副校長啦，喺文革期間咧就被啲紅衛兵啦就打成叛徒嗰啲咁嘅內奸啲咁嘅罪名啦嚇。跟住啲學生就覺得喂，咁我哋即係仲要看住佢咁嘥我哋嘅精神，咁不如殺佢算啦咁。跟住咧就鑑生咁樣就殴死咗呢一位嘅副校長啦。跟住咧啲學生就覺得喂，咁文官死咗唔好嘥啦，不如割埋佢啲肉嚟食啦。一來咁我哋都肚餓咯，咁咪不如將佢啲肝啊、腎啊、人肉啊挖出嚟食咗佢啦。咁又順便可以顯示到我哋係劃清界線嘅。而第一個食呢一位校長嘅肉嘅人咧，原來就係佢嘅仔嘅女朋友，因為佢就係驚人哋知道咗有呢啲嘅淵源，所以咪更加要去得最盡。第一個食佢就可以。劃清界線，呢一類就係正正係冇咗倫理規範嘅極端例子。所以當一個社會第一個人跳出嚟，無端端話要同親人劃清界線，其實你唔同意一件事情，咪唔同意咯。你要批判，你要去駁斥，咁你咪駁斥咯。點解要劃清界線呢？行得第一步，早晚就會出現第100步。我哋睇翻《墓碑》呢一本書，再睇翻文革嘅歷史，大家係絕對值得警惕，唔好令到新香港出現呢一類嘅悲劇。